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法轮功学员李振东被迫害致生命危急，上海七旬孙卓英第三次被非法判刑，山东耿守田夫妇被绑架迫害，湖南八旬王献娟多年遭骚扰迫害，内蒙古高级法院前副院长金柱迫害法轮功遭曝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李振东遭到沈阳市东陵监狱严重迫害，致肝脏腹水，腹部肿胀严重，不能进食，现已被送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抢救。60多岁的李振东家住沈阳市皇姑区，因他修炼法轮功做好人，于2019年7月10号被沈阳市国保大队伙同和平区刑警支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劫持到沈阳东陵监狱。现在李振东已被迫害的肝腹水，腹部肿胀严重，需要天天抽水，不能进食。李振东被铐在医院的床上，有两个警察看守监视。监狱逼迫李振东的家人承担住院费用，是本来就不宽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浦东新区法轮功学员孙卓英女士2020年12月9号被浦东分局国保入室抢劫，并被诬告到奉贤区法院。2021年10月26号孙卓英被非法开庭，枉判一年半，这是她第三次被当局非法判刑。现年70岁的孙卓英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使身心健康。2020年12月9号，孙卓英遭浦东分局国保警察伙同杭头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被劫持到浦东新区看守所，十个月后被冤判一年半。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孙卓英多次遭到迫害，累计被非法关押，判刑11年半。孙卓英曾经在上海市女子监狱受到多种折磨，2016年出狱时浑身疼痛难忍，走路困难，不能睡，不能坐，不能吃，一只耳朵失聪。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23号山东省东营市滨海公安局基地分局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耿守田非法抄家，并将耿守田夫妇绑架。耿守田被所谓的取保候审放回家，他的妻子何伯清被非法关押在东营市看守所。年逾六旬的耿守田是东营市胜利油田退休职工，自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他按照真善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身体所患的多种疾病不翼而飞。在工作单位，他一个人干三个岗位的活也不觉得累，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2021年4月23号滨海公安局基地国保大队警察以检查燃气为名，骗开了耿守田家的房门，七八名便衣闯了进来，在没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把耿守田控制住，抄走耿守田的大量私人物品。耿守田被劫持到基地分局办案中心，被逼迫坐在审讯椅上整整一夜。耿守田被审讯后被非法关押在胜利油田采油培训中心，两天后警察私自拿着抢来的耿守田的银行卡盗取了10000元钱，然后通知耿守田被所谓的取保候审。耿守田在警察的反复施压迫害下心脏病复发，于2021年先后做了两次手术。同时被绑架的耿守田的老伴儿何伯清被劫持在东营市看守所至今。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郴州市八旬老太王献娟因向民众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真相资料，长期被警察非法跟踪骚扰。王献娟家住郴州市宜章县玉溪镇，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按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2018年因向民众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遭到当地警察长期跟踪登门骚扰。有一天，王献娟家闯进来多名警察，企图将王献娟带走，并扬言 行政拘留证都开好了。警察还威胁他的家人，如果王献娟不转化，会对儿孙们有影响。受到恐吓的孙子害怕了，以跳楼自杀逼迫王献娟转化，使王献娟家无宁日。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5号，内蒙古高级法院前副院长金柱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他任职期间积极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现年64岁的金柱2021年3月份退休。他曾担任赤峰市敖汉旗法院庭长、副院长，赤峰市中级法院庭长、副院长、院长，内蒙古高级法院副院长等职。在金柱任职期间，积极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目前已知，赤峰地区至少有9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20人被网判，360人被非法劳教。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金柱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罚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欧洲媒体研讨会，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受邀展示功法；日本名古屋市民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27号，比利时布鲁塞尔欧洲媒体俱乐部召开主题为“中国强摘器官与中国共产党”研讨会。法轮功学员受邀在会议开始前在附近公园展示法轮功功法。会议当天，法轮功学员在布鲁塞尔50年功大公园展示法轮功功法。国际捍卫自由与权利联盟成员、人权倡导者维默来到公园，向法轮功学员学习功法，并一起练功1个半小时。最后，维默提议在场的人员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在欧洲议会上班的冈瑟女士路过公园时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练功。早在2010年她在上海教书时就知道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况。冈瑟说，我住在中国9年，所以我知道中共对法轮功做了什么，这很令人悲伤。冈瑟还说，中共活摘人体器官，这是犯罪，这是一个巨大的罪行，而且是没有任何理由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在悠扬的练功音乐伴随下练功，吸引了不少散步的市民，有多人表示希望学练法轮功。研讨会由今日欧盟编辑驻布鲁塞尔记者卡特莱特和国际捍卫自由与权利联盟成员、人权倡导者维默共同发起。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24号，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名古屋市最繁华的地段荣的喷水池附近集体练功，向过往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并征集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的签名活动，受到民众的支持。活动当天阳光明媚，过往行人络绎不绝，很多市民在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后，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一位60-70岁的完叶先生签过名后对法轮功学员连声说，我支持你们，加油。很多在日本工作的越南年轻人路过活动现场时在征签表上签名，并高兴地接过法轮功学员送给他们的真相资料与自制的小莲花。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584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见证大法的威德和世人的觉醒，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秋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7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说来惭愧，得法20多年，一多半时间是被非法关押在黑窝里，反复来往于派出所、看守所和监狱几次，每次都感受到大法的威德带来的环境的逐渐宽松和世人的觉醒。现略举几件事例与同修分享。一，你将来要写书，一定要把我这事写进去。第一次是中共迫害刚开始时，因到公园公开集体练功，被警察非法拘留。同好在押人因受造谣媒体蛊惑，对我们充满敌意和恐惧。随着接触大法弟子增多，他们大多改变了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一天，我和几个同修一起练功，被恶警拳打脚踢，一个叫王小玲化名的嫌犯被吓得啼哭不止，号头说他是被吓掉魂了，还说也就是你们大法弟子，要是我们早就被打坏了。当时我身上一点伤痕也没有。第二天，打我的恶警声称打我脸他手疼。我当时还想，怎么我脸一点也没疼。我生日那天一大早，王小玲就忙着做蛋糕，用玉米窝头和豆奶粉。当得知那天正好是我生日时，号头说小玲受你们大法弟子好多恩惠，这也是上天安排让他回报你们。刚开始恶警不让我们练功，因练功我们常常被罚，被打耳光，他们还唆使在押人打我。当我再次被非法关押到这里时，练功已不像上次那样受干扰，警察装着看不见，有的在押人员还主动给我腾地方。一次上级官员来检查，我正在做着加持神通的动作，随行的狱警看到后忙对他的领导说，我待会儿再管，待会儿你也管不了。那个来检查的胖警察悻悻地说，我午夜发正念起不来，值班的嫌犯就把我叫醒，有个化名叫乌力的嫌犯经常叫我，他笑着对我说，等哪天你写书，一定要把我这事写进去。临下监时，狱警悄悄对我说，我们对你怎么样？我谢了他，同时又让他帮我传了一个三退名字，是刚从一起下监的人中退的，他没有拒绝。二，警察说，以后你再见到我们来，快离开。一次我在大街上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世人给举报了，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还在继续找着有缘人，想借买水果给卖水果的人讲，卖水果的人着急地催我走，我还觉得奇怪。再往前走，我碰到一个推着自行车的，给他退了档，然后又到一个商店买东西，再给人讲真相，没注意三四个警察已堵住门口，路旁停着警车。到派出所后，我给警察讲真相，告诉他们接到报警慢点来。警察抱怨道，我们已经拖了好久了，以后你再见到我们来，快离开。说实话，今天要是我一个人就放你走了，可现在为了养家没办法。他告诉我，他也经常翻墙看海外资讯，对现在的高压统治也有不满。他说，我面对警察时的反应 跟一般嫌犯不一样，我无论现在如何，将来一定会有好结果的，比他们强。他允许我家人来看我，家人怨我，他就斥责他们，还让我给外地亲人打了电话。我劝他三退，面对监控，他说，我现在什么都不能答应你。等上了警车，他送我去看守所时，我再次劝他退党，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那个开车的警察也接受了我给的护身符。到了看守所查体时，送我来的警察主动帮我拉上帘子，还嘱咐我别强顶，以免吃亏。三，你们没罪，不应在这里干这活。在黑窝里，通过大法弟子讲真相，明白了真相的世人，也亲身感受到大法的威德而心生感恩。一个化名叫新燕的人，保外就医期间，心情极度抑郁，心理咨询医生再给他多次咨询后，自称也要被他给弄抑郁了，要给他推荐自己的老师，已花了上千元咨询费的他，对医生失去了信心，每天想的说的都是，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办？我完了。我刚见他时，见他一脸惊恐，后来他主动与我接触，也问我一些问题，我把大法真相告诉他，给他做了三退，并用从大法中悟到的理回答了他诸如人际交往和孩子教育方面的问题。他明白了大法真相，不再忧郁，不但与其他人相处融洽，还主动清理卫生，整理东西。我因不参加奴工劳役，其他人完不成任务就不让休息，我就主动去擦地。新燕把抹布抢过去说，你们没罪，不应该在这里干这活。后来他又跟我学背师父的红银。一天他悄悄告诉我，你师父是不是给我下法轮了？我小腹部有东西在转。我师父为什么要给你下法轮？我故意加重语气起悟他，可我还没练动作呀。直到他眼疾再次复发，只过了半天，没有任何治疗就好了，他才确信师父管他了。因为以前在外面每次犯病时都要去医院打点滴，花上千元钱才能好。由此他也由开始对我的感激和尊重，知道了这是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威德。在看守所里，我亲眼见证了他得法后历经磨难，学会向内找，心性提高的过程。他先我从拘留所出来后，把我给他的三退名单交给了我认识的同修，并得到了转法轮等大法资料。虽已无法联系他，但相信他已走在大法修炼的路上。还有一位安徽化名王芝的，刚来时脾气暴躁，经常与人吵架，因我把新短裤袜子先给他用，他对我有好感。他明白真相后，会见时还劝他上大学的儿子退了团。他不识字，就借让我教他认字的机会学师父的红银。从此他不再与人吵架。有一次他告诉我，有一个原来欺负过他的人被警察冤枉，要受罚。狱警向他调查时，因当时只有他在场，他没有借机报复，而是如实陈述。他说，如果不是学了大法，我是不会这样对待的。他还用他的方式表达着对大法弟子告诉他真相的感激。当我用绝食的方式对抗穿号服，被戴上手铐，便用皮带束在腰间，手臂活动受限时，每次他都等给我盖好被子后自己才睡下。他还争着给我擦身洗内衣，当时还没人给他存钱时，他还用替人值班换来的鸡蛋和方便面悄悄给我准备生日餐。他也善待其他的大法弟子，因为就像会见时他劝儿子退团时给儿子说的，我接触的大法弟子不止一个，他们都是好人。 转所时，其他人都害怕被搜出来，把我写给他们的经文都还给了我，只有他坚持自己带着。另外还有一个死缓犯，曾当过号头，对大法有过误解，也配合警察做过错事，后来逐渐明白大法真相，也开始跟我背诵师父的论语，不再占人便宜。从他给我说的他的几个梦看，师父已在管他了。临别时他告诉我，背诵论语可伴他度过漫漫行期。这场磨难是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迫害，我一次又一次地身陷囹圄，可当我还有救人的正念时，师父的无量慈悲和大法的威力就会展现，从而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和正念，使我在磨难中走到今天。我会珍惜大法，珍惜这万古机缘，走好以后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依法追讨养老金，否定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6日。70岁退休职工冯小琪1969年参加工作，1992年参保至2007年满15年，2012年依法退休，因享受按月领取养老金的待遇，2020年8月在没有任何文书通知的情况下被停发养老金，至今1年零2个月。为了维护正当合法生存的权利，特向社保局提起依法支付养老金申请书，向人社局提起履职申请书，责令社保局依法支付养老金申请书。很快收到人社局回复，冯小琪参加工作时间为1969年1月，2003年9月至2017年期间服刑，视同缴费年限为23年，因具有服刑经历不予认定，实际缴费1992年至2007年，涉及违规缴费4年0.4个月，剩余实际缴费11年0.8个月，不满足退休条件，办理退休时间为2012年8月，处于服刑期间，属违规办理退休。三天后收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撤销冯小琪退休资格的决定，经查冯小琪因修炼法轮功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其在服刑期间违规缴纳了4年0.4个月的养老金，根据计劳47号、202号的规定，1969年至1991年期间23年的视同缴费年限不予认定，服刑期间违规缴纳的4年0.4个月的实际缴费年限不予计算，有效实际缴费11年0.8个月，不足15年，不符合退休条件，撤销退休资格并追缴违规领取的养老金。人社局的依据是计劳47号、202号两份文件，劳动部一纸函件成为行政机关夺取公民养老金的借口和工具，目前还在国家机构职权的操作与保护下迫害世人，迫害大法弟子。工龄清零文件严重违反国家政策，消除以前的工龄意味着对以前劳动的否定和对养老金的剥夺，这实质是刑罚的扩展和延续，意味着当事人不仅承担刑罚责任，而且丧失以前劳动积蓄的养老权利，这不仅不符合刑罚的基本原理，也违背了宪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公民的工龄记载着工作、劳动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决定着工资及个人养老金。对公民工龄的清零，是对公民劳动付出的否认，对公民劳动事实的篡改，也是对合法私有财产的侵犯， 是严重违反宪法的行为。虽然工龄清零文件还在适用，但其规定的内容明显违宪违法，就像劳教制度的违宪违法一样，该文件应该被清理被撤销。适用工龄清零文件对判刑前工龄清零是适用法律错误，适用阶级斗争时期的文件非法剥夺现代文明法治时代公民的合法权利。2018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指导意见，再次强调对规范性文件严格审核以下内容：制定主体是否合法，是否超越制定机关法定职责，内容是否符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是否违法设立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事项，是否存在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做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情形。按照上述文件，工龄清零文件严重违反国家政策，是首先应该清理的对象。工龄清零文件和人社局决定扣发养老金的依据都不是法律法规，服刑期间缴纳社保是公民履行法定义务的表现，根本不是违规行为，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师尊在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明确指出，反迫害的事情本身就是在讲真相，就是在救度众生。面对被剥夺养老金的违法行为，我们应当运用法律程序，这不仅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是运用法律程序助施正法。希望同修们都能运用法律武器否认恶势力安排，在正法中走好最后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定正念过难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3号。2020年新年刚过，正是武汉疫情高峰，那时人们非常紧张，采取保护措施，封闭住宅，小区各道口乡镇都有人把守，不准人们随便出入，大街上行人很少。我想不能在家待着，大法弟子就是救人。我每天要出门，门卫说，你怎么天天出去，没事儿少出门。师父的经文理性发表了，师父说，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人心不好了就会造业得病遭灾，人在这时不信神的就会采取什么措施，这名词的同音本身就已经在告诉你了，措施就是错误的实施。我想既然师父说中共做的是错误的实施，对我就不好使，就这么纯正的一念，再出入小区也没人管了。后来又联系了一位同修，我俩到小区发真相资料，我们不看门卫，径直往里走，就像这小区里的人一样，有师父保护再加上正念，很顺利。2020年9月1日儿子下午下班回来说，单位找你，让你到单位去，今天某某某从市委开会回来，说你发法轮功资料让人给告了，让你去签字，不签不行。当时不知道中共协党搞的清零行动，在同一时间让大法弟子签字，单位来话说不签字不行，字我是不能签的，但单位说不签不行。这时师父在精进样纸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的法打入脑中，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就按着师父的要求做，不配合他们。第二天没和家人打招呼，早早的就来到我妈家学法发正念，上午9点多钟单位派儿子找到了我， 还是那句话，到单位签字，不签不行。如果不签，不但取消退休金，还让儿子下岗。我跟儿子讲，谁参与这件事，就消掉他人生福分。这是邪党对妈妈的迫害，不能配合他们。你也别参与，叫你代签字，你也别签。儿子答应了。儿子从小跟我学法，很理解我，知道大法好。不一会儿的功夫，儿子又返回来了，说，单位说让你签个字就没事了。我说，不能签，我不能背叛师父。再说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不归原单位管了。娘家妈也是97年修大法的，现在80多岁了，不识字，但悟性好，很支持我。对我儿子说，你妈不能签字，不给退休金也不能签字。午后天气阴沉沉的，下起了绵绵的小雨。儿子冒着雨又来了，说，单位说不管你了，他们把你送到卫健委了。我说，我归师父管，他也管不了我。这时我丈夫也来了，看到我就哭了，又买了很多水果面包，说，让你签你就签了吧，真要抓你，你遭那些罪干啥？胳膊拧不过大腿。我的眼泪也落下来了。外面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刷刷的下着。我想起师父的诗词《红银二》，梅元曲。浊世清涟亿万枚，寒风姿更翠。连天雪雨神佛泪，盼玫瑰。雾迷世中执着事，坚定正念从古到今，只为这一回。弟子在人间注视正法，遭受磨难，令天地震撼。第三天，小雨还是下个不停，丈夫、儿子又冒着雨，急匆匆的来了，说，卫健委也不管你了，要把你送到派出所，派出所马上来人抓你了，现在到处是录像，你到哪儿也跑不了。真是如临大敌。我发正念，求师父赐予弟子神通，派百万天兵天将护法，师护法身和各护法神看场，谁也动不了我。另外空间的邪恶解体了。回到家后，儿子告诉我，是整个乡镇对练法轮功的同一时间签字，凡是签字的还得写五书。他说，妈，你真好，不签字就对了。同时我也写了严正声明，在邪党所谓清零期间不配合邪恶，如果邪党胁迫家人签字全部作废。儿媳也是90后的年轻人，和他讲真相，他说不相信，经历了这次磨难，从他的眼神中看出对大法弟子的钦佩。我体悟到正念的威力，义道功就道，这一切也都是师父在做，弟子每走一步都是师父的承受和付出，每一步的提高升华都是师父的慈悲保护，感恩师父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抵制清零骚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4日。邪党对法轮功学员搞所谓的清零行动，其实是对法轮功学员的骚扰迫害。各地社区人员和派出所人员上大法弟子家，让大法弟子签三书，多地大法弟子因此遭到警察的绑架、抄家、恐吓等迫害，有的被非法关到看守所。2020年6月的一天下午，我们当地同修在一起交流，首先学师父的讲法，论语，我的一点感想，大法坚不可摧，也三言两语等经文。交流的内容围绕着如何形成整体，善用正用法律制止迫害，用慈悲心真正的救度众生等。 正用法律时能让世人看到善恶有报的天理，此天理在这乱世的展现能唤醒世人，让世人得救，能让世人敬仰佛法。在学师父的经文《精进要旨二》我的一点感想时，师父说，然而美国一向是以尊重人权为表率的国家，那么美国政府会出卖人权做此交易吗？而且我是美国的永久居民，是在美国的法律行使范围内的永久居民。那时师父就讲到了运用法律维护人权这层法。这些年一些大法弟子这样想，邪党不讲法律，胳膊拧不过大腿，权大于法，法律没用。其实这都是思维怪圈，运用法律救众生的时候就能解体邪恶，制止迫害。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救世力安排的，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地维护法，因为你就是大法的一员，坚不可摧。正一切不正的，被转化与救度的只能是被邪恶蒙蔽的众生，清除的是邪恶的生命与邪恶的救世力，从中圆满的是大法弟子与树立大法的威德。同修们在理上明白了之后，就形成了正念之场，同时归正自己，摆正基点，起到主角的作用。实例一，两个社区人员到老年大法弟子家敲了半天门，同修开开门说，知道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给你开门吗？社区人员说不知道。同修说，你们干啥来了？社区人员说普查户口。你家几口人？同修说几口人你们都知道，疫情期间你们都统计过了，都在你们那儿明摆呢，你们就别绕弯子了，有话直说。社区人说，你这有文化和没文化就是不一样，你是练法轮功的，签字。同修说不签，法律讲信仰自由，你这么做是犯法，我是合法公民。同时给他们讲真相，劝他们退出党团队，他们无趣地走了。实例二，两个社区人员又到一个老年大法弟子家，同修开开门，社区人员说，原来你叫这个名啊，我们找你好多天了。同修问，有事吗？社区人员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吗？找你签字。同修说不签。社区人员说，你就签了吧，然后在家练吧，不签对你不好。同修说，我不签才对你好呢，大法是教人学真善忍的，你这不是叫人撒谎吗？社区人员说，你这老太太咋这么顽固呢？你说共产党好还是法轮功好？同修说，当然法轮功好了，法轮功教我做好人，身体没病，我这么大岁数还能伺候病在床上的老头。社区人员说，共产党给你开支，你还反对共产党？同修说，共产党给我开支，我年轻上班时我工作付出了十成，他才给我开了一成的工资，那么多钱还没给我开呢。社区人员说，你太顽固了，下次让派出所人员来。同修说，前几年派出所国宝好几个小伙子来让我签字，我都不签，你看我现在不是练得好好的吗？还拿派出所的人来吓唬我。社区人一听走了。有的社区人员到同修家恐吓，同修们都不配合，有的要控告他们。在大法的威力下，同修们用正念制止了邪恶，没有让社区人员对大法和大法弟子们犯罪。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显神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4日。这是一则小故事，但是自己都震撼了许久，写出来与同修共勉。有一天在校园里赫然发现了一排便携式的金属展板，我警觉地凑过去一看，其中一张写满了对大法的污蔑之词。当时是放学时分，人来人往，展板内容是用质量很好，类似于塑料的纸张打印，而且放的位置是大家的必经之地。我的心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因为我没有勇气把它砸了或者带走。但学校大约有3万多师生，他留在那里得害多少人呢？我沮丧地离开了，心中翻腾着各种想法，考虑是否用一碗饭或颜料去把它盖住。晚上静下心来的时候，突然想起师尊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其实这时大法弟子行神事是必须的，因为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已经不是第一位的，正法中救度众生，重组大穷才是目的。我立刻坐下来发正念，在3日内最有效震慑邪恶的时间内，让所有制定计划及参与制作并摆放展板的人现实现报，同时让他们意识到这种痛苦是由于制作污蔑大法的展板引起的，让他们主动撤走展板，不要再摆。当时我的心态很纯，只为众生不被毒害。第三天我去学校时，展板全不见了，在校园里走走也没找到，从此以后再没出现。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回忆当年直接聆听师尊传功讲法的情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5日。我曾经有幸3次聆听过师尊讲法，5次见到师尊，27年来一直难以忘怀，现写出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在贵州传法班上见证了大法的神奇。1993年8月15号，贵州省第三期传法班在贵阳市开班。第一天，师父在省政府礼堂讲法。由于来参加的人很多，而礼堂的座位又极其有限，在礼堂的两边后面的过道上进门处都挤满了人，所以第二天就搬到了省青少年宫。这是我第一次有幸聆听师父讲法，见到师父。当师父高大的身影、慈祥的面容出现在讲台上时，我感觉好像曾经见过师父，感觉很亲切。我坐在会场中间靠前一些的位置上。师父每天讲法2个小时，面前只有一张小纸条。师父讲的法通俗易懂，每天只要师父一开始讲法，全场就一片寂静，学员们都被师父的讲法所吸引折服。 可我却是在深度的熟睡中听到、感受到师父讲法的。在贵阳第三期讲法班的九天里，每天师父开始讲法几分钟后，我就入睡，睡得很香。丈夫推我，我也醒不过来。师父讲完法后，我就醒过来了，而且精神特别的好。等到第二天师父再讲法时，不一会儿我就又入睡了。等到师父讲完法后，我就又醒过来了，一直到九天班结束，天天如此。原来是我脑袋有病，师父在给我调理，让我进入麻醉状态。我的大脑被伤得很重，在女儿五岁、儿子两岁时，前夫在一次车祸中离世，丢下我们母子三人。才二十几岁的我悲痛欲绝，头直往墙上撞，旁边有人时会上前阻拦劝阻，没人时我自己就直接往墙上撞，直到头被撞木了，没有了知觉。那个时候我的头被伤得很厉害。师父为了我能够得法，又要给我清理大脑中的病，又要我能听到法，就让我深度入睡。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他睡得很香，可是却一个字没了，都听进去了。所以师父讲的法我全听进去了，仅举两例。那年的中秋节与阳历的8月15日靠得很近，丈夫提出过节要买活鸡活鱼，我说师父讲了不能杀生。丈夫说，我怎么没听见，你睡着了你还听见了，真奇怪。还说就买最后一次，以后就不杀生了，行不？我说师父说了要严格要求自己，从现在做起不行吗？丈夫不说话了。有一天丈夫又突然发火，同时举起手又要往我身上落。我马上说出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问丈夫，你没听见吗？丈夫的手一下就没劲儿了，缓缓地放了下来，说怪了，我怎么没听到呢？从此我和丈夫一起修炼法轮功，再也不吵嘴不打架了，也成了邻居单位同事的美谈。修炼前我患有乙型肝炎，偏头痛，血小板减少，美尼尔氏综合症，风湿关节炎、肾炎、贫血、神经性肩周炎等十多种疾病，多少年都是四处求医，三天两头的上医院打针，每天大把大把地吞着西药颗粒，大碗大碗地喝着中药汤，但却毫无效果。在贵州班上，一天在讲法前，师父叫大家站起来，让每个学员都想一下自己有病的地方。师父喊一二三，先跺左脚，把自己的病排出去。可我却呆呆地站在那里，脑子一片空白，一个病也想不起来。我觉得自己在入睡中听法时，师父在给我调整大脑的病状时，其他的病就已经被清理了。所以在整体调病时，我没有病了，当然大脑就一片空白，没有反应。从那以后，浑身是病，心力交瘁的我，27年来再没进过医院，没吃过药。遇到烦心的事，就按师父的教导，把向内找落到实处。我就会一身的轻松、美好，很幸福。我和丈夫参加传法班初期是抱着治病的心来的，可是九天班结束时，我发现来治病的心没有了，我自己都不知道，现在想起来也感觉很神奇。贵州班结束时，我有幸请到了法轮功，我如饥似渴地读这本宝书，两天一遍，两天一遍，在反复的学法过程中明白了许多法力。第二部分，在峨眉山有幸奇遇师父。1994年5月29日，师父在成都讲法，我有幸第二次聆听师父讲法，见到师父。地点是在一个招待所礼堂， 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新老学员。我们贵州的学员在前往成都的火车上相遇，我们知道了师父正在重庆讲法。后来我们了解到成都第二天开班，师父前一天很晚才赶到，师父为了救度我们非常辛苦。师父讲法时场内非常的静，师父每天讲法近两小时，从未看见师父讲法时喝过一口水。每天讲法结束后，由学员在台上领教动作，师父在场上学员间来回的走动，给学员手把手的纠正着动作，每一个学员都感到无比的幸福。传法班的楼下就是餐厅，各种饮食齐全。一天我们几个学员正在挑选着想吃什么的时候，转眼看见师父一人独自坐着，面前是一小碟咸菜，手里拿着两个馒头。师父生活上的简朴对当时正在挑选食物的我触动很大，我立即就很随便地买了很便宜的食物用餐。在成都班结束的第二天，我们贵阳的部分学员相约去了峨眉山，在途中我们有幸两次奇遇师父。我们去乐山时，在岷江的汽艇上，我们十几个学员见到了师父。汽艇上有三四十人，绝大多数都是成都班的学员，师父由贵州、湖北等地几个站长陪同前往。我坐在快艇的后面，看见师父站在快艇的最前头，一直在凝视着前方的乐山大佛。我们也远远地看见了乐山大佛。下山时，我在大伙的后面有十几分钟的距离，在一段平整的石板路上，我遇到了师父。师父在前面一米半处稍停了脚步，那一瞬间我又惊又喜，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师父微笑着说，大意是快下山吧，一路上很复杂。我这才猛然惊醒，赶紧给师父让路，双手合十鞠躬。当我向前迈出两步再回头时，师父已经不见了，太神奇了。第三部分，广州班级晨练中看见满天的法轮。1994年12月21号，广州传法班在天河体育馆举行，来参加班的有五六千人，还有好几百没买上门票的学员在体育馆外面等待。学员有来自香港的、台湾的、全国各个省市的，最远的是佳木斯、齐齐哈尔的，他们千里迢迢赶来广州聆听师父讲法。广州班是我第三次有幸聆听师父讲法，第四次见到师父。我是边上的第二个位置，第一个位置是个北方男子，40来岁，看样子是第一次进班。在师父讲法的前几天里，师父只要讲到社会上其他气功，讲到附体、宇宙语等法力时，就能听到从他嘴里不停地发出叽叽咕咕、叽叽咕咕的声音。师父好几次向这边看，眼睛里发着闪光。我意识到师父在一边讲法，一边在清除干扰。直到最后两三天，那北方男子才没有了怪声，他听得很入神。我们住宿的青云旅社几十人都是法轮功学员，虽素不相识，却非常亲切，互相关心。第三天得知去越秀公园集体练功的消息，次日我们几十个学员早早赶到那里。哇，偌大的一个公园里，空地上坐满了法轮功学员，都在练着五套功法。在大家去越秀公园晨练的第二天，在练功时出现了神奇的一幕。在公园的上空，在我们的头顶上，天空中出现了漫天的法轮，还有朵朵彩色的祥云。大大小小的法轮地色都是五颜六色的，金光闪闪的。有的法轮很大很壮观，有的法轮在自转着，有的法轮一边自转一边穿梭在上空旋转，在公园的每个角落都能看到，真是壮观极了，很多学员都在拍手欢呼。第四部分， 在贵阳第五次见到师父。1997年9月23号，我有幸最后一次见到师父。从听到师父来贵阳的那一刻起，直到见到师父，直至师父离开，我心里一直都很激动。师父讲法一个多小时，学员们都在一直不停地流泪，我们都有一种能够荣幸地见到师父的幸福感。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
在这难忘的时刻，心中飞起一支歌，越过那高山和重阳，飞向泰山和黄河。我的歌啊，真诚的歌，带着牵挂，带着祝福，飞向久别的父老乡亲。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